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了。第12节，耶利米书第七章第12节，说你们切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民的居所，查看我因着百姓以色列的罪孽、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然后，今天我们也应该去查看查看，看看耶路撒冷的圣殿为什么是这样。然后我们看看今天的教会为什么是这样。然后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下边说，你们却不听从，我呼唤你们，你们也不答应。为什么这样呢？今天我们听劝吗？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吗？我们愿意冷静的思考吗？第14节说，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的你们所依靠的殿，就是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要施行。施行什么呢？就是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然后说，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去，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后裔。这里说你们的众弟兄。你们的众弟兄正是上帝所爱的选民，可是没办法，神在这里愤怒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为这面去百姓祷告，不要为他们祷告，不要为他们呼求。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听。那你向我呼求，因为我不答应你，不听你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的祷告神听吗？可能很多神不听，因为我们祷告也是可憎，因为我们祷告我们也是在那里求虚妄的事儿。下边说，你去看看耶路撒冷的街上人在干嘛，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团面献给天后，又向别人烧香惹我发怒。耶和华神上帝说，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哼，其实他们这样做不过是自己惹祸，以致脸上羞愧。所以主耶和华就说，看哪，我将我的愤怒怒气穷在这些地方的人和牲畜的身上，并野地的树木，一切的出草如火朝气，不能熄灭。这岂不是今天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整个这个世界教会里边的真实情况吗？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的这些宗教还在继续，是吧？但是神说，在出埃及的日子，燔祭和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说，也没有吩咐你们，我吩咐你们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要听从他的话啊，听从他的话，就是我就可以做你们的神，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是吧？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啊，是吧？可是今天呢，我们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喜欢那些宗教行为，却不肯听从他的话，所以说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啊，在出埃及的日子，神没有说燔祭和平安祭的事儿。那么这个是记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出埃及15章， 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出埃及记十五章。他们过了红海以后，啊，这个他们就感恩啊啊，这个赞美啊啊，这个哎，然后这个以色列离开红海以后，到了舒尔的旷野，走了三天的路程，找不着水啊，然后百姓就开始发怨言了。啊，然后呢，就出现了这个马拉的水啊，这个神吩咐摩西将一棵树丢在水里边，水就变甜了。然后这是出了埃及地以后，神第一次记录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那么这些律例典章没有写在圣经里，是吧？然后在那里试验他们，是吧？然后又说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从我的诫命，守我的一切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的身上，因为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这就是耶利米先知啊，神在这里说的，说当时呢出埃及的时候啊，因为这个献祭的事是到了利未记里边才提出来的，对吧？刚刚出埃及的时候，这个神首先向以色列人所说的，并不是做这些宗教的事儿，而是叫他们听从上帝的话。那么为什么听从上帝的话呢？因为上帝是神，人不是。上帝是真理，人不是。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基本的最基本的表达。然而这里说第24节说他们却不肯听从，不侧耳而听，然后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恶心，对吧？然后呢向后不向前。然后自从你们的列祖出埃及那日到如今，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天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肯听，不侧耳听，然后竟随从顽梗的硬着镜像行恶，比你们的列祖更深。所以你们要将这一句话告诉他们，下边说他们肯定是不听的，你呼唤他们，他们不答应的。好，在这里我问啊，弟兄姊妹，既然呼叫也不听，说也不答应，说还有意义吗？弟兄姊妹说说，这个说还有意义吗？
无意义了。
它没意义了。
嗯。
既然没意义了，还说它干嘛呢？
但是人的神的话还希望人悔改嘛，引以为戒嘛，还是要救赎人。
其实呢，他们不听神的话，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们的内里没有诚实。
嗯。
然后，新约圣经里边说，神的话好像两刃的利剑，神的话好像两刃的利剑。我们说这两刃是哪两刃呢？刀刃的刃啊。那么对于遵行神话的人，这把利剑就是保护他的利剑，是赐平安的利剑，是攻击仇敌的利剑，是赐平安的利剑。但是另外一任，如果人听了这话不遵从，玩诡诈，找各种的理由来拒绝，那么那一任就成为审判的一任，惩罚的一任，甚至于是 杀戮灭绝的一人。同样是神的话，所以他们不听从，他们不悔改，这话仍然有意义。意义在哪里？意义在于这话要审判他们。所以神没说他们无罪，神说了他们不听，所以这就是见的另外一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是哪一任临到我们呢？同样是神的话，在某一些人是祝福，在某一些人就是审判。这关键看我们对待神的话的态度。那么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敢说神的话不对，我们会说你讲的态度不好，你让我反感，你讲的话不适合，我听不懂，对吧？这是我们最容易抵抗劝勉我们的话的人的话，对吧？这最容易做的事儿，对吧？我不爱听，为什么不爱听？不是我错了，是你讲错了；不是你的内容错了，是你的方法错了。反正总之是你错了，所以我反感，我不爱听，你错了。Well, 我自己心里很痛苦。其实说实话，上帝的这些话没有人爱听，是吧？因为这是挑战我们自我，挑战我们的传统，颠覆我们曾经的认知。如果我们不肯预备一颗悔改的心，顺服的心，这些话我们永远听不进去。只有当我们认从内心里边归正过来，我们认神是神，他是绝对的真理，我不是，预备一颗谦卑顺服受教悔改的心，没有这颗心，那就变成了顽梗悖逆刚硬，就是老太太跳井坚决到底。所以我们能听的只能是符合我们自己喜好和我们乐意的那些东西，我们就能听，不然的话。所以今天的教会，哎，我又批评今天的教会，我真的是不敢批评今天的教会，算了，不说了啊。反正总之吧，这个可能是人家都是对的哈，咱们讲的可能不对啊，咱不讲了，咱们就讲圣经吧，好吧啊。所以耶路撒冷啊，要剪发抛弃，在近光的高处举哀啊，因为耶和华已经离弃了惹他发怒的时代。然后第三十节，耶和华说，犹大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在我的名下的殿里面，然后污秽了这殿啊，在西嫩子谷建造特菲特的陀菲特的丘坛啊，这个西嫩子谷和陀菲特都是指的地点啊，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东南角上，在那个地方叫什么特洛亚池啊，在特洛亚池的下面，也就是说西嫩子谷和基伦席交界的地方，他们在那里筑坛啊，然后好在那里焚烧自己的儿女啊。这个神说，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行所起的意啊。咱们今天看看教会里边所做的事还有多少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在做的，是吧？教会里边今天很多的教会的管理体制，他们在传讲的信息，对吧？他们的牧者所受的教育，神学里边所讲的这些东西，有多少是真正的按照圣经的真理， 好好的去忠于圣经的信息的，对吧？所以呢，在耶稣的时代，主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是乐意将人的吩咐当作教训来教训人，百姓也愿意领受这些神的这个人的吩咐。”神说了一句非常可怕的话啊，他说：“你们拜我也是枉然，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嘴巴头子在敬拜我，心却是远离我的，对吧？”所以他们为什么愿意做这些事儿，而不愿意按照神的旨意来做呢？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不肯挑战自我。啊，不肯挑战自我，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自我，因为什么东西都好办，就是触到自我不行。但是耶稣自己基督所说过这句话，他说：“你如果不钉死自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的自我到底钉没钉死，就看与自我的感觉相左的信息却是神的信息，我们的反应如何。他不能做主的门徒，为什么呢？因为主的信息都是来挑战自我的，而我们是不想来挑战自我的，那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愿意原原本本传讲神真理的人，把他拿石头打死，对吧？这个就是耶路撒冷人做的事儿啊，这个也是历史历代以来不肯走主道路又名义上打着教会的旗号的这些人。所以圣经里边有一个教会叫做名义上是活的，实际上是死的。他名义上是活的，就因为他打着基督的旗号，但实际上是死的，因为他从来不按照神的心意做事，对吧？所以这些呢，名义上是活的，大家感觉好，因为想欺骗自己嘛，对吧？然后实际上是死的，他不照着真理的话做嘛，对吧？所以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菲特和新嫩子谷了，反倒称为杀戮谷。弟兄姊妹，咱们说过啊，耶利米先知所传讲信息到这件事情发生大概只有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的时间了，也没有多少时间了。那么耶利米先知一直在他们中间流泪做工，流泪做工，但是弟兄姊妹，等到时间到了的时候，神的时间不是无休止的，那么不是永恒的，神给的机会是有限的。当机会没了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神面前，哎，当时你借着耶利米说啥来，我没听见，哎，上帝啊，你再给我点机会吧，我当时好像没听见，我还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还不太预备好嘛，你先别来嘛，啊，你先叫巴比伦回去，我再听听有没有可能。
没有，
没有这种可能了。所以弟兄姊妹，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基督再来之前我们最后的机会。当年这个先知出来讲，另外的一批先知就说，百姓也说，你不要讲这些太严肃，太难懂，太我们听不懂，讲一些我们喜欢听的话吧。我不知道啊。在今天我们来查经，弟兄姊妹也想一想，如果咱们是在讲神学，咱们是在讲哪一个牧师自己的想法，而没有忠实于圣经，而没有客观的在面对我们现在的实际教会的光景， 如果咱们讲的都是些似是而非无关紧要的话题，弟兄姊妹可以诚诚实实的提出来，我们绝不在这里爱面子，是吧？如果我这个做牧师的在带领大家侍奉当中是为了树立我的权威，是为了传讲我的思想，是为了表明我比人家都厉害，是为了在这里叫大家来尊重我，给我奉献，我在这里要赚钱要得利益，
神清楚，
弟兄姊妹请你们唾弃我，请你们指出来，是吧？我真的是，我觉得心里边非常的痛苦，非常，绝对非常的痛苦，因为有这样的，怎么说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反正总之吧，我个人认为我是在传讲神的话，我没有讲我的话，对吧？如果我讲的解释神的话，带领大家来查经也是多余的。那么呢，大家自己读圣经好了，反正这个圣经就这一本嘛，对吧？个人自己愿意怎么读就怎么读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说呢，就是像我一开始说的啊，咱们读耶利米书读多余了，是吧？咱们不应该再查旧约了，应该查新约，是吧？也不能查启示录了，因为来了要审判嘛，那个太难听了，对吧？所以咱们查查什么呢？对吧？查查以弗所书第一章吧，是吧？就是天天讲以弗所书第一章，是吧？这个神的子民啊，蒙了多大的福，是吧？千万别到第二章，因为第二章要指出世界的罪，对吧？要那不行，是不是要这样？我心里边，当然了，弟兄姊妹觉得今天张大理怎么了，神经病了是吧？这个怎么会啰啰嗦嗦啰啰嗦嗦翻来覆去的讲这些事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查经呢就先到这儿，弟兄姊妹说说有什么回应吗？那么针对今天的耶利米书第七章，弟兄姊妹有什么回应？
当时耶利米的心情很沉重，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犹大已经是兵临城下了，他看得很清楚，从灵里边神已经把这些异象给他显明了，所以耶利米他不顾一切的来传讲神的，就是百姓的心总是要听爱听的话，哪一句我们现在的人也是这样，不爱听别人的劝告，别人讲的话和自己一直相违背的时候，那就哭闹，甚至于离开教会，所以这是人的罪性。所以我心里也是觉得，哎呀，就不能说，所以这个也很体会。当时耶利米的心情，他为百姓着急啊， 被打被下街下下这个那个铺井啊，被石头打，但是他还是要说为了神的话不顾一切，可是最后还是不听，正像耶利米说的，拣选死，拣死不拣生，就是这样。你传福音当然更是了，不信主的人你传给他，叫他这个追求世界，他追求享乐，谁愿意听听那个将来的事儿？你看的挺好的嘛，你说世界末日，那哪有末日啊？这就是人最后的结局，就在眼前，但是人还是不肯信。所以这个我们教会弟兄很当初多少弟兄姊妹的现在都跑到哪去了，心里也是挺着急的。可是不听啊，吃喝玩乐都好，但他将来怎么样谁知道。所以人的心刚硬，这耶利米这些话都是真实的。所以这个有的就脚踩两只船，一个脚在世界里，一个脚在教会里。礼拜天反正来聚聚会，过过宗教性生活，安慰安慰自己。可是心在哪里？心不在，心还在世界里头，就是在走走形式，来欺骗，神是欺骗不了的，神是察看人心的。光有外宗教外表，神不承认，那没有用。这是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确实是这样。
我做点回应吧。今天牧师带领查那个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呢被称为是流泪的先知，之所以神拣选他呢，就看到他的内心的能够发出真心的话语，所以他是奉耶利米先知的话，他是奉圣灵的口传达给以色列的人，因为他们当时背弃耶和华，拜别的神，并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做虚谎的事，死心塌地的拜别的神，使耶和华在难受自己发出的大怒，以致后来圣城被毁，圣殿二次被毁，都是犹太人自己背逆神做的种种恶事所致的后果，甚至于直到现在圣殿山上还建立了两个清真寺，唯有圣殿的一面倒塌的墙，一面保留了一面西墙还保存到现在，难道对现在神的儿女不也是一个值得深思和反省的吗？反省的吗？ 现在走宗教道路的教会领袖，一个是追求宗教里面的一些利益，追求人的喜欢，不求神的喜悦，脱离了背离了圣经的教导，这些呢都不是忠心仆人应该做的。所以在教会中走宗教的道路必定是死亡一条。凡圣经中记载的先知预言都不是出于先知的本体，而是都出于圣灵的口，神的旨意，因为的神的旨意高于世上一切我们所属于尘土人的旨意。而在末世时代，世上的景象，教会的景象都十分相似。悖逆的人建立了各种制度，比如民主制度啊、专制制度啊等等条规，都不是建立在神本主义，而是人本主义。所以为了政治的需求忘了神的教导，战争、意识形态的斗争，要成全人的多元文化，要求凡事不分他不分义和恶，一味追求包容自由。所以世上同性恋泛滥、亵渎、采波业，提倡信仰多元化、无神论等，都是和圣经的教导格格不入的。因此人在信仰上不肯舍去自我、挑战自我，不服从圣灵的带领和帮助，则乐意服从从肉体的最终之乐，只享受虚幻世界的乐趣。但圣经主的话虽然是逆耳，但却是忠言，也是救赎工作的一个根本。我理解这么一些啊。
这个谢谢詹姆斯和丁姐妹分享啊。这个耶利米这卷书呢不好读啊，因为他这个不是按照时间次序呢来写的，写下来的，而且他的里边的这个神学的思想观念也非常的深。他里边包括了诗歌、个人传记，还有这个你比如说十一章、十二章耶利米自己的这个个人的灵性，他与神的关系，他个人的挣扎，就是他个人的一些的一些情况，他都写进去了。他还包括一些反复，就是说他以前面写过的，他到后面又在说啊，这些呢都不是在我们看来有些杂乱无章，其实他并非是这样啊。他里边的这个要阐述的这个思想是非常深刻的。我们说所有这个先知的话语呢都是这个超越时空的，是更久不变的。因为在圣经中呢这个旧约中大概是旧约，应该是就是旧约中有359到60次有这个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说过，那这样话非常严重严肃的哈。在耶利米书占了157次就是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尤其是耶和华如此说这样的话哈，就是在他这本书中占了157次。因为他在他这个生平中，他也面临着这个假的先知对他挑战。你比如说耶利米书29章，就有一个假的先知，他说他是先知，你耶利米不是，他来挑战他。那所以神的话就临到了耶利米，那耶利米呢他就斥责这个斥责这个，也宣布审判就是说你这样做涉及你的后代，你和你的后人都不能这个看到耶和华所预备的给以色列民所留下那些福分，你和你的后代。所以这是这是对他的一个这个他做先知耶和华兴起的先知对这个假的一个这个斥责和宣布神的审判。我们刚才说过哈，这个 圣经都是神所这个默示的哈，在新约中哈，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啊，都是与人有益的啊，有益的啊，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你看这个希伯来书四章又说呢，神的话是活泼的啊，是蛮有功效的啊，甚至连这个这个灵与魂、骨解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啊，连心中的意念、主意都能辨明。并且没有一样啊，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不是敞开的啊。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啊敞开的啊，一个是显然的，都是赤露敞开的。那所以就是说，我们说哈，这个圣经神的话语，就是说，我们从一个角度看哈，就是说，人吃饭的时候呢，有些是有营养的食物，那这些食物呢，你吃进去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帮助的，它会再生细胞。然后你更健康。那有些食物你吃进去呢，它不仅它不能帮助你的新陈代谢，从而它对你身体带来损害，最终夺走你的生命啊。那属灵的食物也是这样。那这个食物你吃进去了，它可能最终呢，它不是增强你的这个健康，属灵的健康，而凡是把你给引到死亡之处了哈，你像一些邪教啊，一些对人有害的东西啊，你信，最后他可能走上绝路啊。那么这个如果有益的，他会什么呢？增强我们，给我们带来幸福，给我们带来坚强，带来盼望，能挑战人生各样的苦难啊，能够站在制高点上啊。其实整本圣经它就是这样啊，在我的这个。比较总好，我们中国文化实质上它没有这种活力啊，它带来的呢，它都是一个很多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一种悲伤的情调。在中国的这个文化中，思想史上基本上是悲观的。你像这个李隐桑写的是就是这个向晚意不舒，驱车赴远古，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对吧？它是这样的，是吧？然后还有这个古人写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怅然而泪下。这是唐朝的这个陈子昂和李隐桑作样的诗，是吧？那这个你从整个中国文化中上，它悲调多，包括它这个音乐上也是，很多都是悲愤的啊，悲愤的。你比如说这个被曹操用重金赎回来的蔡文姬，那他写的这个悲愤诗两首，还有胡笳十八拍。啊，这个女子很有才华啊，叫蔡文姬，文姬夫人是吧？啊，她被掠到这个南匈奴那里，南匈奴那个单于呢，和她生了两个孩子啊。然后，因为这个人很有才华，那他父亲呢又是曹操的老师，他就用叫蔡邕这个广西叫做邕啊，所以曹操用重金把这个女子赎回来了，那么让她鞭尸啊，那他就。战乱时很多历史都是被这个遗忘了，所以他凭着记忆带领一帮人写下了很多以前的历史哈，叫蔡文姬哈。那么他我们说哈，就是说他这个你看他这个作品中就是很多都是充满了悲哀啊，整体的中国文化充满悲哀。但你从耶利米书来看，他虽然是流泪的先知啊，他为百姓流泪，但是他的这个信息中整个我们要真是潜心去读，仔细去读，反复去看，靠着神的能力接着祷告，它最终是激起你的力量，你的生命是充满活力的，你看到了这个，你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啊。这个他是先知是吧？你比如说他谈到了新约啊，要再立新约，他谈到了被掠70年后的归回，而且他又谈到了这个以色列要复国，这些都在他的书中。啊，他也谈到了这个为什么我们被掠，这些他都讲。啊，怎么样能够避免以后不这样去做？所以当时他被作为是叛徒卖国贼嘛，因为他就说呢，你们要投降巴比伦，啊，这个所以几乎要杀他，但是没杀啊。那我们说哈，这个今天在耶路撒冷哭墙那儿，我有一幅照片，他们每当很多时候都读耶利米哀歌。因为他们承认这个耶利米是一个他们国家的一个先知哈。那我们就说啊，他也涉及到这个他的预言中涉及到很多是 这个未来的情况哈。你今天我们才发现，你比如说他在51章说，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这句话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巴比伦那代，就是伊朗、伊拉克、沙特那代，它的石油非常丰富啊，就 OPEC 组织占全世界 56% 的石油，俄罗斯占全世界的 8%， 中国只有 5%， 中国出 5% 啊。所以你看啊，他就那时就预言到了，他就说到了哈，这个使天下沉醉啊，喝了他这个杯就癫狂了哈，都去那儿哈，这个就是那一代啊，他已经预言了。当时石油的广泛的应用，那还是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这个才开始的嘛哈。那么今天为着石油啊，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天下沉醉呢？是吧？他预言了。但是圣经讲到以色列呢，讲到是有什么呢？他谈到了是个流奶于蜜之地啊。我带你这里，我们说真正的流奶于蜜之地是进入到主耶稣基督里哈。但另一方面，这块地方神也赐以色列丰富的这个享用，是吧？你比如说以色列的石油，今天我们说探看出来，它没有开采呢，它的页岩油，它的页岩油储量可和沙特相媲美的。它现在没有开采，因为它破坏环境，但它有技术可以开采。所以以前的时候哈，就是那个以色列一个总理哈，就是在1974年赎罪日战争的时候，叫高丹莫，一个女的一个总理哈。我们澳大利亚的霍克总理曾经见过他啊，拜访过他，叫高丹莫女总理，非常聪明。霍克有一本书，霍克自传，他就写到了这个女子，她是犹太人，她非常这个羡慕她的智慧和这个知识啊，渊博哈。那他就是曾经说过，说摩西呢，带领我们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哈，没有石油的地方，来这里啊。那时他没有发现啊，其实没有。今天我们看到了啊，以色列是蒙神祝福的这个一个国家，但是最终的是讲他们最大的祝福就是信了主耶稣基督哈，不然的话你还有很多的按照很多的这个灾难会。不停的临到啊，我就分享这一点哈，我们紧紧的依靠主。
好，还有弟兄姊妹，因为师母姊妹开了。
抱歉，牧师，弟兄姐妹，刚才我想分享的时候，刚说两句话，哎呀，我这边线给断了，所以王通弟兄分享的有很多没听见啊。我觉得耶利米书以西结先知说太宝贵了，真是太宝贵了。所以真理、真话对我们信的人是何等的宝贵啊！所以其实虽然是发生在这几千年以前的事情，但是就告诉了我们人的本性，我们的人的本性就是，我们若不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在这个亚当的生命里就是这样的败坏啊，就是这样的顽梗悖逆，不听从，不管神怎么说都不听从。甚至耶利米先知最后开始就说，你们要顺服神贝鲁啊，因为神借着这个要管教，但是定了贝鲁回归的日子，人不听从，那最后不听从，最后跑到埃及去了。那最后耶利米先知说，你们神说借着耶利米先知说，你们不要去埃及啊，去肯定要被灭绝尽尽。他们来求了啊，把耶利米当成个真先知来求，求完了以后还是不听从啊，最后灭绝啊。所以最后那我就觉得，我从这个耶利米先知和以西结先知身上看见啊，他们对神的那份忠心，那份至死顺服的忠心啊，这是第一啊。再一个就是看见这个以西结先知和耶利米先知，就是神借着他们，其实耶利米先知是对着一筐坏的无花果无可救药的，但是神使用这样一个像主中心的先知，流泪的先知，最后说出来的话是，我们不知灭亡啊，是耶和华的怜悯啊，因为他的怜悯不知断绝，因为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不知断绝，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啊。然后以西结先知书啊，被掳到那儿去了以后，神借着以西结先知异象当中看到了那么败坏啊！刚才 这个牧师都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先知书的那个八节里，但是神的荣耀依然在偶像的座位旁边，这个就是神不离不弃的爱哦。所以看见人这么败坏，那神还是到了被掳的子民当中暂作他们的居所。所以其实我们活在亚当这个旧造生命里面，其实我们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败坏的哦。表面上看起来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人的真是就跟这个以西结先知和耶利米先知啊看见的那个，其实他看的是圣殿。其实我觉得神也借着这个向我们的心说话啊，让我们借着这个也看，因为我们是圣灵所居住的殿，我们的心里面啊，以前张妈妈分享那个图啊，那个一个新的图样。然后你看什么的事情都在神之上，神在最底下，所以就我们心的光景。所以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了，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所以只有神知道我们的心，知道什么样的话啊能够医治我们，能够炼净我们。所以借着先知，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呀，被掳王国2520年的历史，像今天的我们说话啊，就这些震耳欲聋的声音啊，这些话啊，除了这些之外，让我们看看现在世界上在发生什么，都在应验神的话呀。所以这个刚才就是主给我感动，就看到这个人子降临，这个就是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惊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而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吓得魂不附体啊！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都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然后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这个就1948年以色列已经复国了，5月14号啊，这样你们就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络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我们不是这个刚才牧师说了，就是这个我们逃避十字架啊、哦，所以要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就是这整个的一个大毁灭啊，凡有行就要在烈火当中消化，神要裂天而降。所以这个神的愤怒临到，刚才牧师说了，这个两刃的剑啊，愤怒临到什么样的人？不信不悔改的人。那神的恩典祝福领导什么样的人呢？救赎领导什么样的人？那就是我们悔改啊！每一篇的道，每一篇的信息，都是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软弱啊，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是真是不光我们，就是听的人软弱，说的人也软弱。所以牧师刚才也给我们讲，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既然软弱，所以我们就更得信靠，我们靠着神的话，靠着圣灵，这个的救我病死弃绝，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彼此劝勉啊。所以哎呀，求主怜悯我们，人太容易活到宗教里面去了，非常软弱啊。所以我觉得圣灵啊只是在我们中间做工啊，让我们看到我们都太软弱了。那么求主的灵，求主的恩，托住啊牧师在这个时代里，其实真是我们要好好的为牧师祷告，为这个师母，为牧师一家人啊的忠心服侍祷告，然后我们也为我们自己啊，为自己祷告很重要，因为稍不留心，我们就退后，一退后啊，这个表面上看起来一小步，一退后，圣经告诉我们，退后就沉沦啊，所以往上攀登很辛苦啊，但是往下，在的这个楼梯上往下滑太容易了，一不小心一出了就滑，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
哎，这个我补充一句，刚才师姐妹谈的啊，就是说这个天地都要被焚烧到过去了哈。那这一个呢，这一句话在启示录最后谈到了这个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也就是说神会让我们看到这个天地废去，因为那里有一句话，就是说呢白色大宝座前说，我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什么都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啊。当然他前面谈到了这个疑似海这个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都站在白色大宝座前，然后什么呢？在他们面前天地都逃避了，再无可见之处了。然后他谈到了这个生命册的展开和另一册展开啊，个人要按照这个所记的啊来受审判啊。这个讲到了哈，这个结果呢，就是若有人的名字没在生命册上啊，他就被扔在什么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啊，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啊，非常清楚哈啊，这里边就是告诉我们哈，这个死了的人无论大小啊，都要站在这个白色大宝座前，天地就逃避了，就是上帝让我们看到，让人看到，没信的人，因为那个死人复活在白色大宝座前的这个站着的人都是什么呢？都是死里复活的人，不管你是在哪个时代的，都要站在那个白色大宝座前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呢哈，如果我们经历第一次的复活，第二次的死就在他面前没有，就在这个人身上没有权柄了，因为在这个启示录啊讲到有一个，就是说有份于第一次复活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因为他们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所以这个复活分为两，基本上分为两个哈，一个是千禧年前的复活，一个是千禧年后的复活你千禧年前的复活可以进到千禧年享受这个与主同在一千年的美好，然后进入到新天新地。那千禧年后的复活这两大类，你在这之后的复活就没有希望了，你只能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经历这个审判。神让你看到，就是说你所应夸的，在地上所应夸的一切的财物财宝都没有了，都不能成为你这个免去刑罚的这个依托啊，你应夸的房屋钱财等等，这些都没有用，都逃避了嘛啊。所以使我们能够躲避这个的，逃避的这个的，或者是不受这个审判的，就是我们在有生之年我们有着信望案啊。最后就是耶利米书第九章呢谈到了，就是说这也是耶和华如此说，他说智慧人不要因自己的智慧夸口啊，就是你智慧，我有多少个博士，我学贯东西啊，我这个满腹经纶啊，这个名声大噪，没有用。财主不要因他你的财富而夸口啊，就是说你腰缠万贯，披荆挂绿，这些不用夸口啊。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就是说我胳膊粗力气大，或者是我有枪，我带多少个军衔，是吧？这个都不要夸口，夸口的是因为他有聪明，是因为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欢在地上实行是慈爱的，并且实行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可以看耶利米书第九章啊，谈到了这个啊，所以今天我们夸口的，就像这个保罗在给哥罗西信徒说呢，就是说这个夸口的，所以夸口的是因为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啊，以此夸口，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的，所以我们夸口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主，怜悯了我们啊，我们以这个夸口啊。哈哈，张牧师替我打出来，谢谢啊。还有哥林多前书解决了这个问题哈，前后呼应的啊，谢谢啊，谢谢。
哦，我们先停到这儿，录音先停了吧。